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那今天呢已经是我们这一季的第11集了，意思就是我们这一季又要结束了。
好突然啊。
没有啦，我们一季就是12集嘛，跟第一季一样啊，我们完全没有偷工减料或是干嘛的，就是会给大家完整的12集。好，那这一季结束的时候呢，跟第一季一样，同样会有一个季末特别篇。那因为上一季的时候我们是让各位听众可以问我们问题嘛，就对我们有什么好奇的可以想问的都可以问。那这一季的季末呢，我们打算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尝试，就是我们想要开放各位闺蜜，你们可以投稿你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啊，或者是你们遇到的一些烦恼啊。虽然说我们人生经验好像也不是说非常多，但是就用我们就是生活经验然后尽力的帮大家回答这样子。
但是我们可能还是会讲一堆屁话。
我们还是会改我们的方式，但是如果你喜欢，你希望可以听听我们的意见是什么的话，我们都会很乐于就是跟你们分享我们的想法，我们会用很中肯第三方的态度来回答你们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方式。然后第二个方式是呢，不晓得各位闺蜜有没有在 IG 限动上面看过一些那种很白烂的二选一问题，比如说什么你想要吃，我刚刚讲吃屎，这个举例是不太好。
你想要吃鸟屎还是狗屎？
好，谢谢，就是这个之类的，就是大家应该都会看过那种很为难二选一的问题吧，比如说你以后会成为一个有钱的胖子或者是没钱的帅哥这一种的，这个举例好像比较文雅一点。
好难哦。
就是很难，对，就是这之类的问题，我们会 po 限动在 IG 上面，然后征求各位闺蜜可以给我们这些刁钻的二选一，然后我们也会在季末特别篇的时候回答大家。第11集的时候会一次，第12集的时候会一次，应该都会在礼拜五的时候啦，就我们是礼拜四上线节目嘛，然后礼拜五的时候会 po 一个限动，可以收集大家的这个问题跟二选一的选项，希望就是各位闺蜜可以踊跃的多多参与我们的这个小活动。大家也知道一季就这么一次了，最近有很多闺蜜说喜欢听我们闲聊，你们投稿的数量就会决定我们季末特别篇闲聊的长度。好，那我们一样的话不多说，就今天这一集呢会是由我来找一些比较有趣的新闻时事来和大家分享。今天这一集呢，就是因为我还来不及取名字，所以我就直接先照我的顺序来和大家讲这三个故事。
好吧，
你干嘛一脸失望的样子。好啦，我第一个要分享的呢就是跟外送有关，因为最近大家都因为疫情应该都在家嘛，所以可能会很常要使用外送的这个服务。但是外送我们一般听到都是一些什么送食物啊、餐点啊，可能了不起可能送一些生鲜的蔬菜水果。
对，
但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其实有一个行业也在偷偷的发展外送的服务。
让我猜。
好，你猜。
外送茶。
茶？你是说摸摸茶吗？
女生呢？
不是不是。不是，你再猜好了，你再猜。
外送毒品。
外送什么？
毒品。
对，没错。你很会
欸。我没有在用啊，我只是猜的。
立刻撇清。对，没错，其实就是外送毒品这个也偷偷在疫情的期间慢慢的有一点增加的趋势。最近就有找到一则新闻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因为以往比如说像夜店啊、 KTV 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八大行业，他们很常就是私下其实是毒品交易跟流通的管道，但是这次疫情爆发之后，其实这些传统的毒品管道都因为随着疫情升温已经慢慢都关闭了，但是喜欢打小聪明的毒贩们就是也开始祭出一些新招数来应对，他们就决定发展外送平台，或者是用视讯的通讯软体啊，或者是邮寄的方式来贩毒给下游。例如说最近北市警方啊，他有逮捕一名就是34岁的高姓毒贩，他就是把那个一小包的安非他命放在牛皮纸袋之后，然后就找不知情的外送员代送。还好那个外送员蛮机警的，因为他就是觉得他举止怪怪的，就是可能你知道看逃看兵啊，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好像不敢出声，就是好像不太敢见人，他觉得他举止很诡异，所以他就主动报案。那警方他就是拆开牛皮纸袋之后就立刻发现小包安非他命，后来就有抓到这个高姓毒贩跟上游的中盘商都有一起抓到。
这外送员也太聪明了吧。
对，我觉得其实外送员做久应该多少都可以知道对方到底是不是善类耶，因为他应该很常接触那些比如说拿餐的店家或之类的。
哦，对，他们也要很 会看人，
尤其是他们遇到一些那种什么很凶的店家什么，他们其实应该都要很会察言观色之类的，
真的也是很辛苦。
好，那检方表示，他说最近啊，而且还有一些贩毒集团，他就是认为靠外送平台，他的运毒风险太大了，他们觉得去委托一些那种什么吴博弈啊，或什么富胖达、啊、之类的，就已经有一点风险，他们干脆自己成立外送平台，他们就要求他们下游的成员要伪装成外送员，就是要穿着制服，然后还有后车的那个置物箱全部都要模仿外送平台的样子，然后连那个通讯软体的头像都做了一个假 logo， 然后放在头像那边，乍看之下真的很难发现他们到底是外送平台还是其实是反挂羊头卖狗肉，就几乎是快一模一样，是不是很厉害？
我觉得很扯，好有才华哦。
你不要鼓吹这种事情，呸呸呸，不可以乱说话。那警方就之前就在台中市那边呢、啊，就破台湾第一起这种伪装外送员的运毒案，逮捕了古姓男子的主嫌等五人。古姓男子他就是进货之后就进毒品啊，他就由部分的共犯，他就先透过一些通讯软体，然后确定下游的买家是谁之后，再由一个姓杨的杨姓男子，他就伪装成外送员，全副武装之后去送货。而且他们很聪明哦，他们都故意选在大马路上面。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小插曲啦，就是那个杨男，他就是有私下跟警方抱怨说，这个古姓男子啊，因为外送平台不是都有奖金制嘛，比如说一天送凑到几趟，我就可以多领一些奖金。
对，
他还跟那个警方抱怨说，这个古姓男子的奖金制度实在是太抠门，每卖出5000块的毒品只能抽100块，然后满25笔外送只能多拿1000块，就其实他换算时薪下来赚的比正牌外送员还要少。
那他干嘛不去当正牌外送员就好？
对，他为什么不去当正牌外送员就好了？还有一个更扯的，就是那个成立外送平台的故事嘛。我另外还有查到一个，就是在这期间，可能他们真的无处可去了。他有毒贩，他直接太岁头上动土，直接在台北市士林地方法院跟士林地检署的对面的门口的一个店面，他就是那个汽车美容店，直接把那里当成贩毒据点，当成毒品仓库在经营。直接在司法圣地的对面贩毒，你看这群人真的是多大胆。
哎、欸，不是啊，反正大家那个官僚的流程都要跑这么久，真的抓到他到对面还要很久啊。
我只是觉得他们真的很大胆，因为他们一开始起初的想法是觉得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故意选在地方法院跟地检署的对面去藏毒。不过他们还是有一点担心啊，就想说以防万一，所以他们有精挑细选很不显眼的那个菜底。我先解释一下菜底是什么，菜底其实是一个专有名词，菜底它要搭配一个词叫做菜底柜。这个词啊，是那种做机场仓储或者是那种海运仓储的内部工作人员，他们要以货换货的一种调包手法。他们就是为了要躲那个关税，他们故意把同重量但是比较不值钱的东西换成可以通关的高价货品，把他们偷渡出关，等于说一开始查的时候是查到低价的东西嘛，
对，
就可以躲那个关税，然后再偷偷的换成真的要出的那些高价的东西。这个手法叫做菜底柜。那那个菜底呢，就是指比较低价的货物，然后菜头就是指要和菜底交换的比较高价的货物。这个手法呢，后来就被应用在就是毒品走私上面。比如说我们准备一批同样重量，但是可能一批菜底是没有含毒品的正常货物，然后菜头是里面有含毒品的货物，但就是机场的那个抽检系统啊，抽到有含有货物的那个柜子，那他们就立刻就偷用那个职权去换那个货品标签，然后让合格的货受检，里面含有毒品的那个货柜就偷偷的就是退回去，算是一个手法，
偷天换日。
对，虽然说介绍这个好像又跟那个阔尔克刀一样，好像介绍了一个不太该介绍的东西，但是如果不讲这个的话，我怕大家后面会听不懂，所以我就是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
没关系，我们就标注18岁以上才能收听就好。
对，我们这集就标注那个成人收听。好，那最后他们就是还特地选了一个很不起眼的菜底放在上面，然后再用渔民装那个柴油的那个空桶就把它藏在里面，然后要做运送。结果没想到其实这批空桶呢，刚好是去年海巡署的查缉队，他们去年有要正要查一个倒卖渔业用油的案子，他们正在锁定一批是柴油空桶，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跑去哪里了。恰巧就是这一批柴油空桶跟他们要运毒的是同一批，所以就是有点像案外案的那种感觉。
他们以为是垃圾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原本人家就要查的东西。
对，没想到，所以真的是很衰。他们就是大胆的选在地方法院前面，然后又遇到这么衰，所以立刻就被破获了。5月26号的下午，检察官他们就是有率领那个海巡署特勤队跟一些查缉队的干员，他们就直接强行破坏那个美容店的铁卷门，然后就攻坚逮捕到这群毒贩。他们查获非常多，就是查获市价数千万的45公斤安非他命，然后就是现场好像还有一些枪战吧，所以一度吓到旁边的邻居。
天哪！
这是疫情期间，算是新兴的行业吗？好像也不是，就是新兴的一个非法交易啦。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你讲新兴行业，等下有人要去求职，你就完蛋了。
不是，千万不要！我相信大家都是明理的人，好不好？我们大家不碰毒，爱惜自己，好不好？
没错。
我接下来要讲第二个故事，是稍微沉重一点啦，也是和新冠有关，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就是很想和大家分享这个主题。这起事件其实应该不只是我等一下要讲的国家美国有发生，其实我相信在世界各地应该多少都会发生过。大家应该都知道新冠肺炎其实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而且因为这个病毒的特性其实就是传染力很强，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没有机会可以见到自己的亲人或是亲友最后一面，他们可能都是孤单的在病房里面去世，就来不及见到最后一面，见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一具遗体了。但是神奇的是呢，美国那边至今就是传出很多起和亲人，就是已经去世的亲人超自然接触的案例。那6月20号的时候呢， CNN 他就有发布了一份调查，其中就是有记录很多名人士他们遭遇的这些很奇特的体验。因为我一方面也在想说，我们最近这几集都在讲真实事件，好像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讲一些比较跟然后可能神怪啊或是一些灵异有关的事情了，所以我就想说刚好也可以补充一些我们这方面的内容。里面大概有几个小故事啦，我就一个一个和大家说。第一个小故事就是去年的10月，美国堪萨斯州那边有一个晨间电台的 DJ， 他叫做 Ian， 就 Ian。 那他的老婆呢叫做 Michelle， 他是50岁的时候因为新冠肺炎的并发症然后去世了。这对夫妻他们其实已经结婚将近10年，就感情非常的好。但是呢在妻子去世之后呢， Ian 他时常感觉到妻子好像还在和他时不时的沟通。那是怎么沟通呢？第一个比较奇特的事就是 Ian 他说他某天他在凌晨开车去上班，因为他是晨间电台的 DJ 嘛，所以他去上班的时间都很早，就可能是
天还没亮的时候。
对，就是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去上班的时候，他发现高速公路两旁大概有20几盏的路灯，就我们一般看到路灯不是通常都是黄色或是白色，可能了不起比较特殊一点可能橘光之类的。但是呢他在开的时候发现两旁的路灯突然变成紫色，而且是一种很像紫罗兰的淡紫色，而且是会有点微微的在闪烁。他就很惊讶，因为紫色恰巧是 Michelle 他最喜欢的颜色，而且 Ian 他曾经在婚礼上面就是系那个紫色的领带当做庆祝吧，就纪念，紫色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定情色。他就觉得太意外了，竟然就这么恰巧变成紫色。访问他，那伊恩他就说一定是 Michelle 他知道这是我每天早上上班的路线，同时这条路也是他最后一次开车去医院的路线。其实婚后两个人他们都有保持着一个习惯，就是因为妻子担心他每天都在黑暗中开车上班嘛，可能比较危险，所以到达之后其实伊恩他都会固定的发讯息跟老婆报平安。伊恩觉得这是 Michelle 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然后担心伊恩的安全，所以就是把路灯变成紫色的样子告诉他，欸，我还在担心你哦。
哦，有点感人耶。但伊恩后来有去看眼科吗？也许是他散光过度严重，已经过于疲劳。
伊恩他也是有理智的部分啦，因为紫色的路灯其实维持很久，我就维持了大概快2个礼拜，就一样在每天凌晨都会亮嘛。伊恩他有打电话给市政府，他们说哦，应该是灯泡出现故障，因为其实影响那个灯泡颜色就是色温的问题，好像会受到热度还是什么的影响，搞不好真的是灯泡故障而已。然后就说他们会去更换，但是伊恩他说实际上他并不希望政府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相信这是 Michelle 继续和他在一起的一种方式。而且这不是唯一一次哦，他曾经长期有一段时间晚上都会清楚的听到 Michelle 在夜里喊他 Ian wake up， 就是一直要叫他醒醒，就好像他还在 Ian 的房间里面一样。然后他就说，而且那个声音大到会把他叫醒，明明他都是睡得很沉的人哦。
那这样好吗？他不想要睡得很好吗？他想要一直被叫醒吗？
不是，他就是基于想老婆的心啊。他也知道他睡得很沉，他想说当作幻听也无所谓，但是他很肯定他一定有听到。那这个是 Ian 的故事。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Jamie Jackson 的人，他是住在美国的宾州，他和他的一个阿姨感情很好，那个阿姨叫做帕特，我忘记英文叫什么，反正就帕特阿姨。那也是一样，就2020年夏天的时候因为感染疫情所以去世了。然后七个月之后呢， Jackson 他就是在家里又和他的阿姨有所接触，而且这次已经不是只是看到紫色路灯那样子了。去年12月的时候， Jackson 他正在房间里面布置那个圣诞装饰，那个时候正巧是在圣诞节附近，然后房子里在播 Christmas song， 就圣诞的颂歌，地上有一个垃圾桶嘛，里面就是摆满了很多曾经是属于他阿姨的装饰品。因为其实圣诞节是他阿姨生前最喜欢的一个节日，然后阿姨也很喜欢做布置。那个时候 Jackson 他就是正在布置的时候，他就想说先把垃圾桶放在走廊上面，他就去拿东西。结果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说他看到一个半透明的人正在凝视着垃圾桶里面，是一个很娇小的女人的身影，而且和他姑姑以前不是啊姑姑啊，就是和他阿姨以前一样的发型发色，而且还有白色的衬衫还有蓝色的裤子，都是阿姨最后一次生前穿的样子，就他印象中的那个样子。然后当下的时候 Jackson 他愣住了，他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就是他那么清楚的看见了阿姨的样子，但是他当下可能还是有点害怕，
然后转身立刻冲去拿口罩戴起来。
你说社交距离是不是？他就说不要传染给我。
对，然后就说阿姨不好意思，反射动作。
不是，他当时先选择溜到餐厅去，因为他可能有点怕，想说不知道是鬼还是什么东西，他就先溜到餐厅去，然后就开始控制不住一直狂哭。等他就是心情比较平复之后，他就再回去走廊上面的时候发现人已经不见了。但是 Jackson 他非常确定那的确就是他阿姨。 Jackson 就说当下的心情很难用言语表达，就是他其实对这件事情当下觉得很感动，很明显他没有忘记他们，然后他还记得要在圣诞节这个他最喜欢的日子然后回来看他们。最后一个这个故事呢，就是我觉得已经有点像鬼故事了，因为有点太过逼真，因为前面都是看到嘛，这次是他直接碰到。就是有一个叫玛丽皮娜，就 Mary Pina 的人，他是在加拿大那边教英文。去年的11月他79岁的妈妈就是也是原本即将要出院，但是当时他刚好病房里面就别的病人爆发了新冠肺炎的疫情，所以他的母亲不幸被传染呈现阳性，然后也一起被隔离了。但是在确诊之后大约4个月，就他的妈妈也是去世了。结果在他妈妈去世的那天早上，皮娜他原本在卧室里面准备要弯腰拿拖鞋来穿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肩膀上面有一只手突然碰到他，而且那个触感非常冰凉，然后就他就起身转过头看，他竟然看到妈妈坐在他旁边，然后面无表情的看着前方。重点是他妈妈呢看起来不是就是年老79岁的样子，他说他看起来至少是已经年轻了20几岁，就是是，然后就说他的触感很冷，就好像他刚从外面回来一样。当下也是有点吓到，因为其实下一秒就是他好像有点恍惚回神之后，就妈妈就消失了。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一直让他印象很深刻。然后某一天 Pina 就是在厨房煮饭，然后那时候正在煮菠菜汤，他突然闻到他妈妈的香水的香味，然后还有混着他妈妈常用的发胶的味道。他就说除了他妈妈之外不可能会再出现另外一个这么特别的味道，明明他在厨房煮饭但是却出现这么奇特的味道，而且这个味道就是大概在厨房里面弥漫了大概5分钟这么久吧，才慢慢的就是消失。当下他和他老公就是在厨房里面然后一动都不敢动，就想说怎么办，我现在是要移动吗，还是应该要拿电风扇把它吹散呢？
我立刻戴口罩啊，这个真的要戴口罩了。3个人
没有吧，室内不是5人吗？
但还是很可怕啊。
对啦，而且这个有点逼真，就是代表他的气味真的有可能在附近。
对啊。
好，总之就是他就大概持续了5分钟才消失。这是 CNN 这篇报道里面他访问的3个案例。
真的蛮感人的啦，其实。
对，其实都是蛮感人的故事。他后面 CNN 有做一些总结，就是他们访问这些经历的人其实有一些啊都会坚称说他们真的觉得太真实了，真的 的没有办法把它当作是幻觉，因为像是 Jackson 他当下看到的那个人影，他说实在是太逼真了。但是也有些人认为只是自己单纯的思想或是思念啊，然后创造出类似幻觉的东西。不过 Jackson 他也有说，其实真不真实一点都不重要，重点是大多数人有了这些体验之后，至少感觉都好多了，就是他们比较没有觉得那么悲伤。
就是如果这样想可以安慰到他们的话，那就这样子也好啊。其实
对，就其实是不是真的讨论这个好像一点都不重要。那 CNN 他有说，其实这些经历啊，在心理学上面有被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死后沟通，或是死后交流，就英文叫做 After Death Connection， 简称 ADC 啦，而且非常普遍。就是研究显示，美国至少有6000万不同文化、宗教、种族信仰的人，大概都会有类似的体验。而且每当历史上面有发生那种大型传染病，或是战争，或者是自然灾害的时候，这些比例就会突然剧增，有点类似超自然接触的案例就会突然变很多。例如之前有很明显的案子，就是911恐攻，然后还有日本311大地震之后，其实也有，而且那个时候日本好像还有针对这一群人，因为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在事发现场有看到人好像还在那边徘徊，所以他们日本那边好像还有针对这个现象去做一个纪录片。不过我有找那个 YouTube 啦，但是我没有找到很完整的片子，大部分都是一些短短的片段而已。那根据就是在那种临终关怀领域的一个社会工作者，就是他叫做 Scott Jensen， 他的说法，他说其实这类的案例对他来说十分正常，已经有点听到见怪不怪了。他觉得在这些特别的时期会听到这些案子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不过也不是所有的 ADC 都像我前面讲的那个故事那么温馨，其实有些 ADC 也蛮恐怖的，比如说战争时期的 ADC 也蛮常见的，但是很多时候是发生在士兵身上。比如说很多退伍的军人啊，他们在回忆战争的时候都会提到死去的战友，或者是他们杀死的敌方士兵跑来找他们的一些毛骨悚然的经验。比如说像是有一个越战老兵，他叫做卡尔，他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在一本战争回忆录叫做 What is it like to go to war， 直翻的话就有点像是参战是什么感觉，因为他没有直翻中文书，所以总之英文就是叫做 What it is like to go to war。 在本书里面还有提到说，他回国多年之后啊，有一名被他杀死的北越士兵的鬼魂不断的在他身边跟踪他跟骚扰他。所以其实就是也不是所有的 ADC 都那么的美好，只是说比例上面的确会剧增就对了。
而且战后的士兵其实有蛮大比例他们是有很严重的创伤症候群。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在查相关的跟战后的 ADC 有关的时候，其实战后的 ADC 很大的比例会被归类成是心理因素，它会被误认成是幻觉的比例又更高一点，就比起我前面讲的那几个非战争时期的例子。那因为我觉得死后沟通好像是个蛮有趣的主题，所以我就又另外去找了一些文献跟论文，想说来补充一下小知识。哦，我先讲一下我参考的来源好了，就是那个南华大学的生死学系，就是有一个叫做王日珍的硕士跟释永友副教授，有针对这个主题发表一篇论文。那我截录一些重点，因为他论文很长，我就直接讲一些简单的一些定义之类的东西。他说死后沟通啊，其实是指丧亲的人他在自然的状态下，不经由仪式活动或是任何第三方媒介，比如说什么灵媒啊或催眠啊或什么巫师等等之类，他是在自然的状态下直接跟逝去的亲友沟通接触的一种体验，通常会发生在丧亲后的一年之内。不过也有就是相隔数年之后才体验到这个现象的，而且通常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体验到接触的对象就是他死去的亲人。那因为就是一般就是人啊或是心理学上面都会把死后沟通或死后交流的现象归类为是幻觉，或者是你只是太难过了那种创伤症候群，所以他们就有做了一个简单的研究，就是希望让，也不是说要去争辩说他是不是真的，因为大家你知道难免会遇到亲友的那种生离死别嘛，就可能一生中都会经历一两次，他们是希望说透过这个研究可以让大家在发生类似的体验的时候可以多去注意他，不会让这个机会交错就错过了这样子。那他们就是有专访四个年龄、性别跟教育程度还有信仰都不同的受访者，然后而且他们取样的依据我觉得蛮专业的，就是他们都是在丧亲者心理状况良好，而且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和死去的亲人有直接沟通的情形，他们是没有透过灵媒啊或什么观落音啊或什么乩童啊什么都没 没有，就是直接这样子接触才算。那他们就是有访问了之后，那个访问很长，可是我有看了他们的故事，我都觉得就是蛮感人的。比如说像是有其中一个受访者，他是常年的都和他妹妹继续的沟通，还有爸爸等等之类的。那总之他们有给一个结论，我也觉得蛮温馨的，就是他说其实死后交流这件事啊，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害怕，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继续续存的一种表现，就是大家不要把它当成是幻觉，有很多种样貌。就我看那篇论文里面，除了有做梦啊、听到、看到、闻到，然后还有碰到跟感觉到什么，就是真的很多形式。而且重点是他对于在世的人啊，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疗愈的作用，所以他就觉得说如果有之类的体验，就大家可以不要害怕，因为这应该算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
可以当做安慰自己的一个管道，但不需要依赖他吧。
对，就是我觉得有点像前面那个 Jackson 讲的，就是其实你去争论他真不真实就是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你可以在机会来了的时候就是好好的去感受他，就是感受亲人他可能还在世，然后可能想要和你传达一些什么的那个体验。那另外我有找了两个，如果有闺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本书叫做死后人生，因为他们是兄妹，然后他好像是妹妹然后再写跟他哥哥接触，还是哥哥写跟妹妹接触，我有点忘记了，总之他也是在写相关的自身经历。然后另外那个 Netflix 上面呢、啊、也有相关的纪录片，像有一个纪录片叫做死而未亡彼岸的世界，它里面有一集也是专门在讲 after death connection 这件事情。我大概看了一下，他也是用纪录片，然后有很多受访者，我觉得还蛮真实的，我自己看的感觉啦，但是大家要不要相信，就是各个闺蜜可以自己去体验看看。好，那我们上半段呢、啊、比较沉重的部分就先到这边结束，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我最后呢还是准备了一个好笑的。
太好了，
没错，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下快乐的气氛，所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讲最后这个故事。这个我有来得及取标题，因为非常好想，最后这个故事叫做淡淡的哀伤，淡淡不要怀疑，就是下体的淡淡。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欢迎回来乌龟龟翘辫子。好，那最后这个淡淡的哀伤呢，就下体的淡淡，它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因为我在搜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标题实在是有点吓到我了，我看了都觉得痛啊，就是身为有淡淡的其中一个人，就是我看了都觉得痛。近期啊，有一位就是瑞典的渔民，他叫做林德格林啊。吃螺丝。好，他叫做林德格林，我们就简称他叫瑞典渔民。日前呢，他就是在那个他们工作的地区捕鱼的时候，就他意外的捕获了一个长约20公分的帕苦鱼。帕苦鱼是什么东西呢？帕苦鱼其实它是原先主要分布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河跟奥里诺科河附近的一种鱼类，它其实通常不会出现在欧洲大陆地区的，所以有引起一些注意，因为这代表说这个鱼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竟然有繁衍到这里来了，就是有栖息地扩张的可能性。那帕苦鱼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它的身形最长可以达到90公分，然后最重可以达到25公斤。
哇，很大欸。
对，它其实算是一只蛮大的鱼。它最大的特色是它的鱼呢有着跟人类牙齿一样的牙齿构造。大家如果去查帕苦鱼，你可以很简单的就可以找到图，如果你只照那个嘴巴的部分，真的很像人。
是什么拼？
PACU。
哦，
就真的很像人，很像那种小孩，然后那个可能有点咬合不整，但是就是平平的那种牙齿。他还有一个几个著名的事件呢，就是因为他曾经出现过几次咬掉男性下体的事件。
他特别爱吃的食物是
什麼？我等一下会解释。所以呢，他们就是瑞典那边呢，还因为发现了这件事情，他们还在那边立了告示牌，就说如果有男性泳客下水游泳的话，绝对要穿泳裤，不然的话可能会有缺蛋危机，它有别名叫做切蛋鱼。 那个丹麦的自然史博物馆啊，他们有一个鱼类专家叫做卡尔，他就有透露说，其实帕库鱼它的主食是素食，它是吃素的，它对人类啊通常没有兴趣，对人类也不会造成危害，因为它的牙齿也不尖嘛，除非它是过度饥饿的时候才会锁定男性的睾丸当作目标，因为它的大小呢，我看那个嘴巴就是刚刚好啦，大小很适合入口。
所以如果有人的特别大，他就可以放心，不用担心。
欸，对，搞不好因为他吞不下去。那之前呢，他在大洋洲州的那个巴布亚牛吉内亚那边就有发生过类似的意外，他就是吃光了所有水域中的小鱼跟植物，导致那个他们当地水域的原生物种，比方说鳄鱼等等，都没办法生存，就和我们台湾的那个无锅鱼状况有一点类似。那他是在严重食物匮乏的情况下，所以才选择攻击水中男人的下体。同时有另外一个鱼类专家呢，他也是哥本哈根的大学副教授，他叫做莫勒。莫勒他就是有指出说，帕库鱼啊，他频繁的在异地出现，因为他原本是分布在南美洲那边嘛，现在竟然在欧洲跟大洋洲那边都陆续有出现。他说其实这是生态恶化的一个警讯，代表说可能是外来种的动物可能被野放啊，或者是植物流入河中啊等等之类，就是他们其实会对本地的野生动物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那他同时呢，还是再一次呼吁请男性泳客一定要穿上裤子，才能保护蛋蛋免于攻击。
不是，欧洲人到底多喜欢裸泳啊？
不知道欸，可是我常看很多电影，他们的确都很喜欢脱光衣服就立刻下水
欸。哦，好像也是，
对不对？我刚看很多欧洲电影，好像的确都会这样子。然后每次看到那个水是绿色，我觉得好恐怖，我怎么敢直接下水啊？起来都水澡。
对啊，不怕蛋蛋感染吗？还是蛋蛋不像女生很容易感染？
可是这样的话，应该男生也是有尿道口啊，应该难免吧？好啦，离题了。简单的就科普一下帕库鱼到底是什么。帕库鱼其实它在学科上面，就学理上面是巨脂鲤科里面的其中一个分类，它其实是一个喜欢吃坚果的鱼类家族，所以它们的牙齿才会发展成是那种像人类那种平口牙，它可以很轻易的去咬碎或是磨碎东西。然后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说难怪会喜欢吃男性下体，因为就长得跟坚果很像啊。
哦，很像核桃。
对，就是很像核桃那类的。
蛋蛋很像核桃，没错。
对啊，我想说哇，一切都说得通欸，就一切都可以解释，因为他们就是会咬开坚果或是其他水果，他们分类上面啊也的确是食人鱼的近亲。
欸，所以他们是胡桃钳欸。
欸，对耶，胡桃钳。虽然说分类上是食人鱼近亲，不过有一些种类啊，他们在水温的适应上面比食人鱼还要好，所以他们其实曾经有被引入到世界各地作为淡水的水产，因为这类鱼他们的肉质其实都蛮好的，是可以当成是食用鱼来用。我是觉得说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也许是之前就曾经有被引入到别的国家去，然后可能因为引入到别的国家，然后又可能不小心游到别的国家等等之类，才会开始慢慢遍布开来。
哦，然后他们的繁殖力可能又很强。
对，那我另外还有查到，就是台湾啊，其实曾经在台中那边好像有民众在文修公园，他有钓到一尾很像帕库鱼的鱼。那个时候新闻标题是说钓到一尾怪鱼，那它的牙齿是有如人齿，就是特征跟帕库鱼很像。但是我去特地找了之后，我觉得真实性有点不可考，因为我后来有看一些那种刊物的，就专门去抓错的那种媒体平台啊，他们说这种有人齿的鱼啊，其实也不止帕库鱼，还有另外一种鱼叫做洋雕，它也有类似的特征，而且它们相近的程度就是近到连国外的媒体其实都会搞混，所以搞不好有些国外媒体它上面登的图也不是帕库鱼，搞不好是洋雕或是别种长得很像的鱼。就台中的那尾鱼到底是不是这个帕库，我觉得我也不太确定，只是那时候曾经传闻说好像有钓到过啦。
就把一个裸男放到他旁边，看看他会不会咬，就知道他是不是。
欸，干嘛找人这样子牺牲啊，也太过分了。而且还甚至就是你知道媒体渲染啊，就觉得说欸，有人的牙齿好像很恐怖，什么人面鱼啊，他们就会开始以讹传讹，然后把这些鱼当成是那种在海中出现的怪物等等，就开始有一些衍生出来的恐怖传闻就被夸张化。所以我是觉得大家不用太紧张啊，就其实帕库鱼他们是以吃素为主的好不好，而且基本上他们的生态只要当地的食物充足，他们就不会攻击蛋蛋，所以大家不要太惊慌。
而且他们的名字还蛮可爱的。你刚刚第一次讲，我以为是那个倒退的那个八股鱼、哦、很会倒退的鱼。
不是，你知道那个 Pacu， 因为它的英文是 PACU 嘛、嗯、我就是想说要怎么念，是 Pacu 吗？还是 Pacu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哦，而且这个 Pacu 好像是葡萄牙语，所以我还去找了特别的葡萄牙语发音词典来查。我超怕念错，因为我前几集超常念错英文单字的，所以我还特地确定说好，就是叫 Pacu， 重音没放错。
Pacu 吃蛋蛋的鱼，胡桃钱娃娃 ，A.K.A. 胡桃钱娃娃。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查一下那个图片啦，因为真的，我觉得它的那个牙齿乍看之下真的蛮像人类牙齿，是蛮有特色的鱼。对，好，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几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新闻时事和大家分享。你最喜欢哪一个？
胡桃钱娃娃。
我就知道、欸、我们每次都会分享一些比较沉重的东西，但是我们最喜欢的永远都是最好笑的这个。
我相信听众应该也是吧。
也难说啊，我们闺蜜那么多种多样，只是说我们自己真的个性有点不正经。
对啊，但就是我们不是故意要在有沉重的地方的时候开玩笑，但是就是有时候也是真的希望大家可以用比较乐观一点的态度看待一些比较恐怖的事情。
对，就是像我前面分享的那个 COVID-19 那个死后交流，其实也不是想吓大家，只是就是觉得说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可以看大家分享，尤其是又和亲人逝世有关，就大家可能一生难免会碰到一两次，我觉得不用太紧张啊，或是恐惧这样子。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边。那一样呢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会在这一集播出的隔天，就是周五的时候呢，可能周四晚上啦等等之类的，反正就是这一集播出之后，我们会在 IG 发一个限动，然后征求大家两个东西，一个是你自己的烦恼，或者是你想要由我们来帮你解答的事情，我跟 Grace 会尽力的就是中肯的给你回应，有点像是解忧信箱那种东西。第二个就是呢，鸡掰二选一，就是你想要出一些那种很刁钻的二选一，像我前面提的什么长得很帅但是穷一辈子，长得很胖但是一辈子有钱，或者是各种你们有可以发挥想象力多鸡掰的题目，我们都接受，我们会在寂寞特别篇的时候呢来玩这个小游戏，让大家听听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已经是这一季的倒数第二集了。那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